来，今天礼拜五又到了暌违已久的 Joyce 时间了 ，Joyce 啊，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只有五个字：绘画的艺术。
对
，Art of Conversation。
哎，没错，嘿，为什么我突然想要讲这个题目呢？我上个月呢，因为要去给一个那个读书会导读呢，所以我重新重读了一遍《堂吉诃德》。
啊，
《堂吉诃德》是16世纪的小说，我们说它是西洋长篇小说的鼻祖啊。那我最近重看的时候呢，我受到震撼还蛮大的。我记得我从前读的时候震撼还没那么大。它作为一个500年前的小说，当然它的所谓的形式有很多很粗糙的地方，例如说它会常常会夹一些不相干的故事进去。
是，
可是它有一个，它《堂吉诃德》有一个特色，我的感觉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堂吉诃德》跟山丘庞杂的对话
啊。
它里面的对话的量啊，非常的第一题材也很广，而且它对话的品质非常的高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可以理解说，以色列建国的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现代的国父啦，叫Ben Gurion 啊，他也是为了《堂吉诃德》一本书，为了读这么一本书去读这个是学西班牙文的，而且他有一句话说，要做政治的人一定要读《堂吉诃德》。
是
我看到这，我这次看一看，我才了解说为什么要念政治的人才要读《堂吉诃德》，
就是要成为一个，起码要成为一个像样的政治人物，要读《堂吉诃德》，也意思就是说要读有品质的对话吗？
我觉得堂吉诃德的，堂吉诃德的对话怎么奇特哈？因为我在看堂吉诃德的对话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前不久才去把这个珍奥斯汀的小说重看一遍啊。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介绍珍奥斯汀的时候，我有说他是写对话最好的作家。那我看到堂吉诃德之后呢，我想要改变我的想法。好，珍奥斯汀的对话很厉害，是说呢，第一，他呈现了我们说人跟人之间如何有礼貌的对话啊，然后第二，他如何用一个人的讲话的方式来呈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啊，这点珍奥斯汀是很厉害的。
是，
可是呢，有一个堂吉诃德有做到的，就塞万提斯有做到，珍奥斯汀也没有做到啊。珍奥斯汀的对话呢，如果说的两边的知识水准是相当的话啊，像伊丽莎白跟达西的话，
是
那个对话可以很精彩，
他可以互相斗讥讽，
斗讥讽或者说互相说服、互相理解啊。可是呢，如果说珍奥斯汀也常常写很多说知识水准不平等的，就是一边可能是白丁，一边是红儒的对话，这个时候呢，珍奥斯汀的对话也只能呈现说一边如何有礼貌。两边如何有礼貌的进行对话而已。好，所以这点的话，珍奥斯汀也是可以说做一个民主素养，也算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他教你说两边的想法如何不一样，一边是对八卦有兴趣，一边满脑子想的可能是孟德斯鸠或者说洛克的哲学。可是两边也是可以对话的啊。可是呢，堂吉诃德的奇特就是说，这两边不只可以对话，而且是出自真诚的对话，不只是有礼貌而已。
是，
所以我要形容堂吉诃德的对话，我要这么形容，你必须是想象是林黛玉和刘姥姥，可以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开心，而且讲得有滋有味的，
而且彼此之间并没有歧视，
而且站在平等立足点上，可以讲话讲100回。
是
堂吉诃德的那个堂，因为我们讲堂吉诃德，一个是知识分子，山丘庞杂是白丁啊，然后堂吉诃德是一个神经病啊，山丘庞杂是一个非常理智的
现实主义者
啊，就两边灵魂差那么远，知识水准也差那么远，可是他们对话可以对话的那么有趣，而且非常真诚，而且非常平等啊。
是，
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对话的艺术离我们的生活在台湾啊，好像已经很遥远了
啊？为什么
啊？我才先想想看，我先想一下，这个也是我想这个题目想还蛮久的啊。因为我从前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哈，美国的大学有一种课啊，台湾可能比较少，就是说那种课叫做 seminar， 讨论会的形式。在上那个课的时候呢，教授跟学生呢是可以说是这样做成一个圆桌。啊，或者说你我们要上声明拿的时候，我们进去一个教室就自动的把那个椅子坐课桌呢就排成一个环绕一个圆圈这样排起来啊。
是。
那声明拿意思就是说呢，教授并不是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讲，教授可能是抛出一个问题啊，那再来就是学生回答之后呢，学生还可以再抛出一个其他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讨论会。那在讨论会在美国大学里面哈，就特别是三四年级，它多么重要嘞？因为呢，讨论一个课角就用讨论会的形式进行的话呢，一个学生在课堂里面的贡献就会占他的学期末成绩的一半以上。
是，
就是说你的学期，你那个你通常那种 seminar 那种课哈，讨论会这种形式的课，它是没有作业的。 你顶多学期末的时候要交一份论文报告啊，那个论文可能是10页20页啊，几千字之类的。那这个报告占一半的成绩，另外一半的成绩就是你在课堂上讨论你的参与程度
啊。
所以呢，你如果说从头到尾呢，你就沉默是金，整个学期你都沉默是金，半句话都没讲的话呢，你的分数也顶多 C 而已。
嗯，
哎，然后呢，我从前在美国的观察就发现，台湾去的学生seminar 非常吃亏。
哦，
哎，
是语文的问题还是发言习惯的问题，是比较害羞的个性的问题，还是整个讨论的文化问题？
我那时候想这个问题有想一阵，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其实我发现不止台湾的学生
啊，
因为呢这几年呢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中国的学生还比较少啊，可是呢这几年呢我是听到这个在美国教书或在美国读书的朋友讲的话，我们就发现的，其实呢讨论会没有办法做有贡献的对话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台湾才有的现象，日本韩国也都是，东亚国家都是啊。所以那时候我本来的想法说啊，是不是因为东亚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是因为觉得沉默是金啊，或者说论语里面讲说刚毅木讷近人啊，所以呢而且他们在台湾的教育，他们台湾的教育都只有强调，或我讲包括台湾也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啦，讲在大学里面上课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上课都是老师在台前讲而已
啊，
就是说学生当然你有举手发问也可以，可是呢并没有说很鼓励，至少不用列入评分的考量。
是啊，不，我的女儿现在才5、6岁念大班，她都已经观察到一个现象，说所有的老师啊，都会在所有的场合，吃饭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操作教具的时候，或者是游戏的时候，说你们不要讲话。就是你们的孩子，这些孩子们通通都不要讲话。哎，她才6岁，在家里叽叽咕咕乱讲话，可是在学校里面，在任何的一个公共的场合都被告知不可以讲话。
哦，这是很糟糕一点啊，就是说呢，后来呢这几年呢，我发现东亚学生里面就一个国家例外，就是中国学生。中国的学生呢，就算他英文还不是很好，他到国外去，他去上 MBA 课，因为 MBA 的课其实那个 seminar 就讨论会是占很大的比例的啊。
嗯。
啊，他们中国学生是唯一的例外，中国学生不止爱讲话，而且比美国人还爱讲。
哦。哎，这个有意思，为什么呢？
当然我每次跟人家讲这个观察的时候，你就要说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从小就爱讲话的原因。后来呢我看到台湾的一些老师有去过中国做过观摩的，观察中国教学的老师跟我说，中国的学校中学小学非常鼓励小孩子发言
啊，
哎，所以呢在他们你在中国观察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呢，小孩子呢是他们小孩子很热爱举手，而且呢不举手老师还不让他点起来讲话，哇，那个小孩子也急得不得了这样子。哦，中国学生其实他们非常鼓励他们中小学生表现的。所以呢到了他们会那么爱讲话，那么热爱讲话，出国时候那么会讲话，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就在想说，诶，难道这边中国学生因为他们很鼓励你政治表态啊，你要爱讲话，所以你思想有问题的话国家也可以马上发现，所以他有这个文化吗？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讽刺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是一个不民主的东亚国家，因为其实在我们来讲
却那么有讲话的习惯。
对
对,
对，在我们来讲民主你要会讲话爱讲话，而且有倾听能力，这很重要啊，怎么反而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子的训练呢？而且难道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马列主义啊，因为有文化大革命，因为有这个50年的政治运动，他们才这样子？难道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东亚文化是不鼓励你讲话了吗？因为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吗？啊，我的想法是不是如此？
嗯哼，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孔门四科，
是，哎呦，里面有一个语言科
啊，孔门四科啊，里面呢就是一德行，
德性正事，
没有语言排第二，
嗯啊，语言
言语排第二
是
啊，言语排第二，所以他还在文学正事，我记得好像是正事还排在文学后面，啊，
是，
所以孔子开一门大学啊，里面就有四个学系而已，言语排第二，哎，啊，然后我们知道言语的两个优等生，还是一个是宰我，还有一个是子贡这样子啊。而且呢我们如果看这个论语里面呢，这个言这个字出现了几次，
哎，你算过吗？
它可以说是论语出现最多次 的一个字眼之一啊，跟人啊，当然没有人出现了那么多啦，可是它出现的次数也非常多。很可惜说孔子关于言语的教材，因为我很好奇什么叫言语，难道是所谓希腊人所谓的那种修辞学那个课吗？哈，
或者是近10-20年来很流行的论述 discourse。是不是也有人曾经我见看过论文是这样说的。
哎，
就是论述啊，就是言。
我倒是看《论语》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孔子关于这个讲话有什么样的艺术，他讲的不多。可是他关于礼貌，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到底说讲话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啊？这个里面是讲的蛮多，言而不无信，不知其可也啊，这些啊。然后呢，他也有讲说，这个，例如说他在孔子在乡党之间，他也不可以不讲话这样子。他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祥和的气质在那里。还有呢，言语在，因为《论语》基本上是一个言谈的集结，我们在《论语》里面也很容易找到很优美的言语。
是
啊，就是说，我说那个像颜渊讲在这样形容孔子的说那个养之弥高那段，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言语啊。然后我就在那里想说，那么中国的文学里面有没有说在关于言语的所留下来的记录跟西洋有没有什么差别啊？
你刚刚提到的是先秦时代的语言，
对，先秦时代，
而且那是师老师弟子之间相与，不管是讨论问答，它总有一个传道的一个过程的。
对对。
可是到了言语，到了汉以后，尤其是汉文景以后啊，更主张和更鼓励的是一种宫廷辩论，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在西汉末期的刘向、刘歆父子，尤其刘向，他自己是个结巴，不能够参与这个宫廷讨论，所以他就编了很多辩论手册，
没错没错，
什么《战国策》、《列女传》、《说院》，这个说，
对，《说院》、
《心绪》，这些大概在西汉以来出其一手。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做宫廷辩论的。
如果是《战国策》的话，我认为它是宫廷辩论的书。《说院》的话，因为那里面的有趣的故事还蛮多的，我倒以为说它就是平时闲谈的，平时士大夫闲谈的手册。
哦，它的分类的方式是依照辩论课题出现的。
对，
比如说富国强兵这一类的啊，就是只要你看得出了有这样的分类的题目，多半这些题目都是跟公开或者公共议题有关。
对，
我觉得这个恐怕就跟当时不管它是出于一个政策的辩论，或者是言辞的交锋，乃至于刚刚你说的闲谈，它就是一个谈资的或者对丰富谈话内容的一个编辑材料嘛。
那我记得《颜氏家训》里面有一段话在讲言语，可是那个言语的话，主要是要讲你说不要讲错话了啊。然后呢，如果最类似说要把言语的优美，因为在我来讲，言语是应该。第一，言语，我们人跟人之间要对话，这是一个人的生活必须具备的工具。
是
啊，语言是如何运用语言，这是每个人基本的技能啊。第二，它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美学的素养。
是
啊，我记得这个在这个归去来那个归去来兮那段，就那个陶渊明那篇文章里面，
归去来辞，
归去来辞里面呢，他是回家之后，他是有一段话说：“月亲戚之情话。”乐情书以逍遥，
是
啊，你想想看，
要跟人聊天讲话的，
亲戚之情话是跟情书与逍遥是相对的，
那是表示说他这是他的文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要跟人家聊聊天。我们稍后片刻再来跟这个 Joyce 聊聊天，那跟情跟弹琴跟写诗是差不多有意思的东西。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跟我们谈一谈绘画的艺术。
对，
这个绘画不是画画，是 conversation，
对，
谈
话
的艺术，
谈
话
艺术哈。我刚才讲到说月亲戚之情话啊，乐情书以逍遥，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因为他把跟亲戚讲话啊，跟那个弹琴啊，还有看书啊，做一个对仗哈。
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的话，等于是说，感觉说，我们就觉得陶渊明比那个血肉市民的那个刘禹锡啊，层次还高一点。
对，因为刘禹锡看起来
他只能
跟自己的鸿儒，
对，
谈笑有
鸿
儒，
往来无白丁，往来无白丁啊。我看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
跟庶民谈话的乐趣。
《红楼梦》里面呢。贾宝玉他们没有办法跟刘姥姥对话，有一个持续的对话啊。可是呢，我记得里面有一段是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的时候呢，刘姥姥讲了很多他们乡下的事情。然后呢，《红楼梦》呢，那在那个贾宝玉呢跟林黛玉他们听到这个话呢，都因为太好听了， 他们都听得震撼的不得了，而且震撼不得了，他们马上就说，哇，比说书人讲的话还好听。
嗯，
可是呢，毕竟他们也只能听，觉得他们答不出话来，所以那段话呢，就刘姥姥一直讲，然后大家只是听着说，哇，真好听，真好听，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对话。
嗯，
啊，然后呢，
并没有交流或者交谈，
没有交流啊，所以呢，我说那个东西叫做。你也可以看出说刘禹锡的狭窄，他真的是只能谈笑有鸿儒，他不知道鸿儒跟白丁讲话，如果你的心态愿意放开的话，胸襟放开的话，你可以有一个莫，也对你对鸿儒来说也可以有莫大的启蒙效果。
嗯，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我说在魏晋南北朝里面还有一段古文观止里面有一段文章，让我们知道说魏晋南北朝至少在那个时候对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艺术。你记不记得在那个《兰亭集序》里面有一句话，
嗯哼，
夫人之相与，
俯仰一室之间，说勿谈勿言于一室之内，
勿言一室之内，它是跟放浪形骸之外，
放浪形骸之外。
可见呢，在王羲之他也觉得勿言一室之内，当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对话伴侣，那可以有很高层次的聊天的时候，那也是人生短暂的人生啊。
很可贵的经验，
莫大的享受，
是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世说新语》这本书，就是真的是把对话当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啊，不只是大人讲的话，很优美的话，要流传下来哦。里面这个《世说新语》里面流传下来的名句实在太多了，包括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样子啊，那就是一个流传的好几千年的话，连小孩子讲的话都要流传，都变成经典。
是
小孩子讲的话，那个是“日进长安远”那一段。
对了，还有啊，包括那个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这也
是
小孩
子，
都
是小孩子讲的话。小孩子讲，他们连小孩子都讲的话，觉得很优美，觉得值得用一本书给他保存。《
世说新语》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新去认识，甚至加以编年和改写的，把它变成一套叙事体的一个文本。
如果说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找到对话的艺术的话，《世说新语》是一个值得好好重新研读的书。然后我也常常我在看《世说新语》的时候呢，我也常常想说，如果现代要来编一本《世说新语》的话，我们到底有什么话是值得流传下来的？
恐怕很难啊！你现在看每天满街都是电视荧幕，每一个电视荧幕上都有人在谈，今天谈马英九，明天谈马英九，后天谈陈水扁，大后天还谈陈水扁，没有一句话让我觉得是像样的。而且妙的是，每每碰到这个越上这样节目多的人啊，我越不想跟他交朋友。有的我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变成非常那个的啊，我就没办法。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谈话性节目。我是在这最近一期的《Economist》经济学人上呢，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在讨论对话的艺术。
嗯，
那这句话这篇文章有很多我想要跟这个听友分享啊。他说呢，西洋呢，在从当然他有先讲说现代的英国哪些人是第一流的对话者。他说最棒最棒的对话者是以莎柏林啊。然后人家说听以莎柏林讲话，好像在观赏那个马戏团的那个空中飞人秀一样，从这个题材荡到那个题材，而且可以这么完美无间，也充满艺术感啊。然后呢，他也开始去记录说西洋的文明史上出过哪些伟大的对话者，然后想说对话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艺术的。他讲的第一篇呢，中国西洋的第一篇讨论对话艺术的文章是西塞罗的《论责任》。论责任，他说呢，诶，他认为说这做一个完美的对话者有哪一些责任，你要尽哪些义务。所以等我就把这个他的这个义务我先念一段啊。一啊，你要讲话要讲清楚，不要语言不详啊。第二啊，你要有一种轻松的气质啊，不要而且那个可是呢，不要讲太多，特别是你要把说话的机会让给别人，不要你自己一个人独揽所有的这个话语权啊。
是。
第三，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打断人家。
嗯，这一点很重要。
第四，
哎，等一下，你看我要打断你了。
你说，
哎，如果不打断的话，往往这个听的人在听的乐趣就会减少很多。我总觉得我打断别人的时候，是我听别人的时候听得最入港的时候，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要讲的，它下面又有一些说有一些文化的不同，有些国家是鼓励打断是很好的这样子。
哦，
哎，好，第四啊。要有礼貌，礼貌又分好几个等级，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讨论到啊。第五，如果是严肃的题材，你就要用严肃的态度；如果是轻松的题材，你就要用轻松的态度。就是说，你的态度要跟你的题材有对称啊。
嗯。
那第六，不要在背后批评人家。这个时候我们也等一下要讨论了，因为有时候不批评人家我们也会受不了，而且那有时候碰到批评人家是最好的乐趣的来源。
真是，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越亲戚之情话呢？
对啊，
是是
啊。第七呢，就是说你要。话题，你要讲的话题必须是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了哈，因为呢，现在呢，西洋也是出了很多这个对话的如何对话的一些工具书哈。
嗯、
我最近看到一本工具书，里面有一句有一个建议哈，我觉得很棒啊，不要跟人家讲你昨天做了梦。
哦。
这句话面我们要
妙透了，因为这个话是一个象征，很多人喜欢把自己肚脐眼里的这个东西抠出来以后，让别人去闻一闻，
对，
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对，
那是这个最恐怖的罪行之一啊！我想就是说我昨天做了什么梦，
对，你昨天做了什么梦、啊，
干我什么事、
啊？对啊，干别人什么事，
而且干你自己也没有什么事，
对
不对？对
啊，对你自己做的梦，对你自己有意义嘛？所以你要话题必须是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然后第八啊。绝对不要发脾气，脾气
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哦，
你用这个来堵到我的话，我都要发脾气了。
好了，那这个我要讲，这是西塞罗当年的这个八个规则哈、
嗯哦。是。
不过呢，他说呢，这个经济学那篇呢，他虽然漏掉两个，再加两个的话，就是那卡内基的那个人际关系术了，因为我卡内基还补了两个 啊。那两个嘞，一要记得别人的名字。
嗯。
我看到这个要记得别人的名字的时候，我是有想到例外的，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个例外啊。然后第十，要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要会听
、欸、不然的话别人讲 A 你讲 B 你会牛头不对马嘴
是、
啊、这个时候呢、我要来讲说有哪些文化是有例外的哈，它里面讲几个例外是这样子啊。意大利人是喜欢而且他们也愿意包容被打断的，他喜欢打断人，而且意大利人也很包容被人家打断、哦、所以你看到意大利人讲话常常感觉好像他们在吵架，事实上他们是有非常充满情趣的对话，可是他们就是互相打断人家、嗯、
是、
哎、意大利电影就可以看得
出来，就打得断还回得来吗、
哎、打断回来就互相打断了、啊哎、意大利我们看如果费里尼电影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啊嗯、然后第二美国人，我们要说真的美国人的修养比较好、嗯、美国人比较包容而且比较乐意甚至比较鼓励啊。彼此不同意彼此的看法，
嗯，
当然你要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你也有一些基本的礼貌，例如说你不能直接就讲说我不同意你，你必须先讲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可是如何如何如何，哎，甚至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可是呢，我们要进广告。我爱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教我们讲话，
好，讲话我们刚刚讲到说美国人他是可以包容你打断不包容你跟他有不同的意见，而且甚至美国我刚刚讲说美国上课的方式的话，你都没有跟别人有不同的意见的话，美国人还会觉得你没有自主，你不够自主啊。
是，
然后我们刚刚也讲到说谈话还有一个要有一个做好的对话伴侣，还有一个规则叫做要有礼貌啊、
嗯、
有礼貌的话这又是一个大学问的啊。在这个社会学家在研究礼貌的话呢，有分了四个等级啊，我来讲的一二三四等级
啊。
他举的是一个例啊，你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有一点冷，你想关窗，你要怎么样呢？最没有礼貌的等级是直接站起来说我要去关窗，这是最没有礼貌的啊、
嗯、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等级呢是说我来关窗好吗啊，那是第二个等级、嗯、第三个等级是很抱歉我要打断你一下，因为我想要关窗。
嗯
啊，这是第三个等级。
就是稍微再温婉一点、嗯。
第四个等级是最有礼貌最有礼貌的，而且刚刚前面三个等级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对话的开始、
嗯、
第四个等级才是一个对话的开始。
要问他们觉得冷不冷。
没错。
对吧，
我觉得
你们觉得冷吗？
我觉得有点冷、嗯、你觉得呢？
嗯、
啊，我觉得有点冷，你觉得？当然，你到时候结果是人家还是不愿意关窗，因为他觉得不可能。
那你知道冷，你就断绝了此念。
可是至少你至少表现出了想要理解别人的感受的一个有一个这个理解。所以呢，法国人的那个优雅那个字哈的礼貌那个字，跟美国你虽然说语言同一样，英文讲 polite 啊、
嗯，
法文的拼法差不多 politesse， 可是呢，在法文跟在英文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英文的 polite 只是有礼貌而已，优雅而已。嗯，法文那个 politesse 是有一个发自真心的礼貌，那个发自真心的那个意义在英文没有、
嗯、
所以在法文你必须是说我觉得有点冷，你觉得呢、
嗯、
你至少有想要理解别人的这个心、啊、那才是 politesse， 那才是法文的礼貌、啊、
是。
然后在里面呢、哦、我这篇文章里面又告诉我一个例子，说什么叫做、哦、没有礼貌的话，
他没有礼貌的话、
没有礼貌的话、啊，我来讲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你必须是读过很多小说的人才能看得懂，这是为什么这是没有礼貌的话、嗯、你的朋友刚生了一个 baby、
嗯、哼，
哪些话是没有礼貌的话呢、啊、一，他的鼻子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嗯、哼
第二， 他有没有点太小了？
嗯哼。
第三，你是不是应该用喂母奶？
嗯，
干你什么事嘛？
对。
第四，你想生的是不是男生？
哦，这个蛮冒犯人的哈，冒犯人的。
第五啊，我们在想的话，我们可能都不会觉得是没有礼貌的话，他是不是一个好宝宝？
啊、哎，
这也是一句很没有礼貌的话。
是的。
下一句话，他长得有点像丘吉尔，他长得有点像小布希，他长得有点像马英九。
这个也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话。
这都是很没有礼貌的话、嗯。可是我相信，没有读到这一段的话，我想我可能什么时候讲过这种话，我都不知道。
是。
哎，然后呢，他其实有一句话哈，我那时候我看的，我真的看大半天，我不知道说这是没有礼貌的话。他说 ：“It's really cute， 好可爱哦。”
嗯哼，
这也是一句没有礼貌的话。
啊哈。这也是很不礼貌，就是即使是称赞人也，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这是没有礼貌的话？
那要看我们的文化里面哈、尤其是我们讲话的这个对象里面，有没有觉得可爱或者 cute 这个字是一个带点负面意义的价值？
我要说哈，这句话我看到别人的 baby 讲说哇好可爱哦，这为什么是没有礼貌、嗯、老实说可能是我自己没有生过宝宝，所以我不太懂哈。可是倒是有一句话我跟别人讲说我觉得那是很没有礼貌的话的时候，别人都不太懂，可是我觉得这很明显、
嗯、
大春你和我都很喜欢读书、我们都蛮喜欢看书的，那我们一定都遇过一种人说哎呀好羡慕你哦，好想跟你学习哦，可以像你一样读那么多书，我总觉得这是一句很没有礼貌的话。
嗯哼。我也听过这样的话，
那我总觉得说我宁愿你来跟我讲说你这是怪胎，你读那么多书干嘛，我觉得这个句话比起来还比刚刚那句话
有
礼
貌。好，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好，我要说哈，因为对我来说，因为对我们来说爱读书人来说啊，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啊、嗯、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你如果不喜欢就不喜欢，你没有必要羡慕我。
嗯、
那可见你觉得你有，对你来说有比读书更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嗯、啊！
你明明觉得有读书更有趣的来跟我做，你还要说你好羡慕我、啊、这样子，
这太怪了。
我就觉得你好，我就觉得你好假、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的
那个话是一个没礼貌的话，
我的鸡皮疙瘩都要掉下来了、嗯、这样子哈、啊。所以呢，我要说哈，礼貌跟一个人这个人有没有礼貌哈，有时候真的是。接受了那个人点滴在心头而已。
是，
我相信很多人听了我刚刚解释，
我相信会讲话的人对付没有礼貌的语言的时候，往往会用礼貌的方式去回应。我刚刚提到了丘吉尔，我记得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女性的下议院的议员指责这个丘吉尔，他说 I'll poison your coffee if I were your wife、
uh-huh.
啊、
对他
就跟那个丘吉尔这样讲，丘吉尔马上就是说 I'll drink it if you are my wife。 这个话就非常对，他并没有一句、不好听的话，并没有一点愤怒，可是他非常诙谐而潇洒的应付了这个局面。
没有错啊，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呢，刚刚我说诶，在那个对话艺术里面是说不要批评别人啊，可是呢在法文又有一个字哈、啊、叫做、raillery 啊，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是嘲笑，可是 是批评人家，可是听得让人家很舒服、就说你就算是背后是你在背后讲的，可是
有这种话吗？
我要说在中文我们讲亏
嗯、
啊，它是一种亏，而且亏得很幽默、所以呢就算你在背后亏人家，那就算传到那个人耳朵里面去的话，那个人也顶多会心一笑而已这样子。我要说我听过亏人家的话，在台湾我听过最经典最经典，而且我觉得这简直是比王尔德任何亏人家的话都还要经典的，是大春你讲的、啊、
真的吗？
而且他还是当年还是辗转，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我就听到你这句名言的，你是要亏一个某某人啊，他非常非常的自恋啊、然后我那时候听得到了这大春这句名言哈、是被这个人，这个是一个男生 一个美男子哈、被这个人照过的镜子都疲倦不堪。
我知道是谁了。
哦，这句话真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如果现在是可以编《世说新语》这本书的话，这句话一定要放第一句啊，这是亏人家的经典名言。
我希望蔡世平有听我们节目。
这句话我现在传到他耳朵里面，他顶多也只能会心一笑而已。
当然亏人哈、是要经过很多很多个要百折不挠之后的这种各种犯各种错误得罪各种人，到最后你很可能一身狼狈不堪，说不定才留下一句像样的话。
我要讲到亏哈，我就想到那个傲慢与偏见第十一章，就是那张达西跟那伊丽莎白那段很经典的对话、那个伊丽莎白用很间接的而且是一步一步进逼的方式、要逼达西承认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男人，然后那就是一个亏的经典 你记不记得亏到最后后来的时候，等到那个对话突然结束的时候，刚刚都是达西在那里这个应接不暇的，要被他这个伊丽莎白等于是在亏他，然后达西很想为自己辩护，可是越辩护他就觉得越肯定说他真的是一个骄傲的男人。等到对话完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达西反而爱那个伊丽莎白爱得无法自拔了，
是不难以自拔了。
所以可见说，哎，我们不是说别人的缺点不是不能批评。批评的要有艺术，感觉就是说你明明是在骂人，可是让骂的那个人觉得说根本不像在骂，哦，那叫亏，亏就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啊。那再来我要讲说呢，跟我们刚刚讲对话艺术，就我们今天在台湾比较最缺乏的是啊，是什么？我刚刚讲说那个唐吉诃德跟那个山丘胖子啊，他们的有这个持续的对话，持续的对话其实有几个立足点，一个人不能看不起另一个人。
平等，
哎，就是说他也必须有一个平等心。今天唐吉诃德病人说，哎，我读这么多书，你什么书都没读过，
嗯，
这是为什么？说我说这个陶渊明回到家，亲戚不可能都跟他一样有学问嘛，可是陶渊明听他们讲话，他讲情话，情话不是说
不是学问，不是知识，
哎，不是学问，不是知识，那我也不是说情人跟情人之间的情话，他讲就是人情义理的话，
是
啊，他也可以听得很有趣，听得对他来说感跟弹琴跟这个读书一样有趣，一样是一种享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你要抱着说，如果对方讲得很有趣，讲得很有道理，你愿意被束缚，一种开放的心胸。
嗯，
哎，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的谈话性节目里面绝对看不到的，因为每个人去的时候都已经立场都已经非常鲜明了。
不但立场鲜明，而且执意将对方的立场及一系之间要予以摧毁。通常这种时候，我们会发现，谈话节目也让人疲惫不堪，不是吗？
哎，那就是说，我说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一个谈话艺术的？那当然，你如果说谈话要到最高杆，要到像大春这样子有办法讲刚刚那句经典名句、千古名句，
那个千古才一句，不要，啊，我这一辈子大概也就一句。
哦，那句我说呢，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说你要读很多书，或者说你那个东西，你那个艺术不是一触可及的。
我今天真谢谢你。